我们先来看一下，做一个很快的，我们看第六章第十二节。这里呢，那个这是从活物开始，那第六印开的时候，你这里12节到14节，我们如果翻不及没有关系，我们那个感谢神，我们这里的那个视讯是超级强的，我是很少有，不是很少了，不太容易遇到这么强的那个资讯。你看十二节第六印的时候，12到14节，它出现了七个自然的变异。第一个就是地，第二个是那个日，再来月，再来星，那再来呢，就天上的星嘛，星辰，好，那十四就是天一诺了。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九章哈，第九章我们来看第六，第九章十三节，九章十三节，这是第六位天使，他吹号。那第十四节，第六位天使就把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我这都是引言哈。好，那我们再来看第十六章。这些如果你听不是很懂，没有关系，记下来就好哈。有这个回事情。第十六章的一开，这里呢就有七位天使出来。第二节是第一位天使，王道在哪里？道在地。第三节海，第四节江河水源，第八节道在日头上，第十节对，道在兽的座位上，第十二节道在伯拉大河上。还记得刚刚我们看到的，其实在这个时候已经进入到第六，如果以那个印来讲的话，已经进入到第六印了。第六印一开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还是一个时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那你看那个号也一样，从地开始吹，这个是到晚的时候，也是从地开始，你会看到有渐进的，就是都有联系的，有连带关系的，但是一个渐进的一个灾祸。那更明显的从第六那个印，然后呢到第六号，到第六号就更显明了，那个地点更显明。第六号开的时候是把伯拉河，我们现在叫做幼发拉底河。那圣经里面，我目前还是看旧本的，然后新本的就已经把它翻过成为幼发拉底河了。那这个名词其实如果照圣经的原文来翻的话，应该是伯拉河比较对了。没有关系，这只是因为现在地理都是念那个幼发拉底河嘛，那就幼发拉底河好了。那第六号的时候是把绑在幼发拉底河或是伯拉河的四个使者放了。放了之后，到了第六晚的时候也是一样现在是把那个到第六晚是倒在河上面，那倒在河上面，刚刚我们看到的第六位天使把碗，那这个碗呢是从十五章开始准备的。我们看十五章第一节在这里他看到天上又那个旗有那个异象大而且奇这个是 六位天使掌管末后的七灾，也就是说最后这七灾那个到晚之后世界就会过去， 就结束了。因为神的大怒，我们也常常讲嘛，神所有的从创世以来只生过一次气，之前呢生气就好了，尤其对选民呢、气完了、自己又难过、那在这里呢是末后的七灾完大怒、那我这个第一节说要发尽了，但是呢又没有，又一直要到又延续，就好像这个是一个那个迟滞的时候，从第二节一直到第六节，到第十五章的那个第七节第八节又说要到完了，那第十六节才说去把那个圣神的大怒的气丸倒在地上，十六节对不对？那十六章第一节第二节才开始倒。好了，那到第六晚的时候，也就是说第七晚一到，我们来看第七晚，就是十七节，第七位天使把丸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出来说成了。这里的成呢，也就是说结束了。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两种成，一个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讲的成了，那是救恩的成就，那这里的成呢，整个世界就完蛋了。在第七晚倒下之后，这个世界之后就进入到最后的大战的时候。那我这次为什么要从第六晚开始讲？好久以前我在这里有讲过好几次启示录，我那时候慢慢的想说从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但是我一直想，如果这样讲哦，讲到我可能回天家可能还讲不到因为我不是常常来啊，可能讲不到后面，那我就想说从后面开始讲吧。那后面讲，如果前面有缺欠的，那以后再来补，这样比较快。那今天在讲呢，第六晚的时候，也就是说，接下来就第七晚，第七晚就结束了嘛，那就是在结束之前的第六晚。那这个第六晚呢，跟我们又看起来有很相似，又很熟识的。那现在来。这个碗为什么要倒在伯拉大河？这个伯拉大河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就我们的视讯把它打出来哈，先来看地图哈。这个地图你看哈，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左下角一个尖尖的那个就是西乃半岛嘛哈？那西乃半岛的左边它有画一条红线，有没有？有没有红线从上面一直画到下面？这个就是埃及河嘛，埃及小河啦，那就是埃及河，不是尼罗河，那个是尼罗河。好，那从这个红线往上一直到最右上，有没有在那个有一个蓝色的那个不绿色吧？绿色的弯弯，那个叫做回沃月湾，就是两河流域，Mesopotamian， 那个是上面还有，因为前面上面那个是土耳其那个他把它那个颜色是跟红色差不多的。其实这一条一直下来，这就是伯拉河，或是伯拉大河，或是幼发拉底河。好，所以幼发拉底河是在那里。好了，那我们来看，如果你从埃及河把它画一个线到伯拉大河这个疆界的话，这个当中你会有没有看到迦南地？迦南地有没有？你把它圈一圈，迦南地只是一小撮，有没有一点点？我们所讲的巴勒斯坦应许地是那里。应许地的迦南地。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整个的那个伯拉河，因为我们从圣经来看伯拉河哈，你也可以从地理来看，说哦那个是什么什么，然后那我们就从圣经来看，来第一次出现伯拉河的地方是在哪里？是在创世纪第二章。好，那现在经文都出来了，你把那个前面的放大一点，什么天？一章十四，不是了，二章十四节 ，sorry， 我可能写错了，我刚给你的错了，二章十四节，好，我们来念哈。二章十四节讲到伯拉河，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伊甸园里面有四条河，那这四条河是伊甸园的界河，那最后一个界河呢就是那个伯拉河，所以伊甸园的界河就是伯拉河。那如果用这样来开始来思考的话，也就是说神所设立的伊甸园的界河是伯拉河。那我们再来看十五章第十四节，这个时候神那跟亚伯兰立约，立约之后就应许亚伯拉罕，跟亚伯兰说什么呢？那个是不是可以往左往右看到经文？好，说我已经跟你的后裔立约了，我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刚刚我们要看埃及河对不对？直到伯拉大河之地。所以应许地在哪里？应许地是从刚刚我们看到的，再看一次哈，从埃及河一直到伯拉河，这是应许亚伯拉罕的应许地哦。所以应许地不可以说应许地那个怎么讲是这么大，那个迦南地不等于应许地，这个我们知道，迦南地是应许地的一块，你不能说台中市是什么讲是台湾省，台中市只是台湾省里面的怎么样一个部分而已，并且更小了。如果你把那个应许地你那个地图再看一次，那把那个迦南地把它比一比了，有人做过了，差不多快要四十分之一所以有没有看你怎么画就是了。如果你画大的那个包括阿拉伯四，从那个埃及，从那个红海到腓力斯地，又从旷野到什么大河，这大河就是伯拉大河。好，那继续下去，你看那个到了四十年的旷野走完，生命记一章七节一样，再讲一次，不要忘记，应许地是伯拉大河。约书亚已经进那个到了摩押平原，要进入那个要过约旦河之前，神又讲一次，约书亚一章四节也是直到伯拉大河。好，那撒母记下十章十六节，那个大卫就打到大河去了，他从那个小小的这个迦南地打到伯拉大河去。好，我们看第四列王记上四章二十一节，这是实现了，谁把它实现的？大卫实现了。大卫实现之后，他的儿子来统管，从哪里？从大河直到腓力斯地。好了，这就是应验了。所以说从圣经内在的意义来讲的话，不管是在旧约里面的实质是真的是伯拉大河，是神国的疆界，就是在旧约里面，因为旧约跟新约一个大的很差别，就是 就会是以真正的属地的，在地上的真的有王权的，真的有神的国王在管理的，有一个约柜，有一个圣殿。到新约来呢，我们知道耶稣是坐在大卫的王位上属灵的，所以他是大卫的子孙，承续了大卫的位，而他来统治。若把这个转过来讲的话，那个伯拉和就是什么神国的疆界。所以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哈，那个我们受洗之后，我们就从魔鬼的权下，魔鬼有一个魔鬼国，魔鬼有国度的。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第五碗的时候，我们再看一次哈，第五碗的时候，那个碗是倒在哪里？倒在兽的国。那这个兽的国呢，就是那个龙的，就是兽的，就是魔鬼的国度。那时候魔鬼的国度就黑暗了，也表示说在这个之前呢，魔鬼的国度是发亮的。这个之前我们还在讲那个，当那个无底坑开的时候，魔鬼就出来了。他一出来他可以乱搞的啊，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也蛮强的咯。魔鬼国被破坏之后，他就魔鬼就应该说台湾话说掠狂啊，就开始更大的破坏。那在第五位天使是倒在兽的位置上，兽国就黑暗了。那时候人疼痛咬自己的舌头啊，但是他们也怎么，如果我们看十一章的时候，那个魔鬼也怎么样，也生气了但这个时候神的国也怎么样，也完全了。我们十一章从十五节开始就知道。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第十七节哈，十一章十七节，这个时候呢，因为你掌权了，做王了。十八节，外邦发怒，但是神也发怒了，审判人的时候也到了。这里所代表的外邦王发怒，外邦他们也发怒，好。先记住这个哈，那这个到明天早上我们会讲这个，会过去讲。其实圣经里面神已经他的话语已经安定在那里了，你只要有时间多看几遍你们头脑又不错，有时候都记不起来啊，没有关系，有那个 Rhema， 前后比较，你就晓得这个是在哪里，这个在那里。其实。我讲这样可能比较不要害你，但是我自己认为了，圣经就好像拼图一样，资料坐在那里，那它是平白叙述的，那有时候这里一块那里一块，你把它拼，这里对，到最后一个图了，这些要用功夫的，小朋友那个刚生下来或是一岁两岁三岁就可以拼五六块的，到年纪大的有人拼五千块的，那就拼好久啊，五千块就蛮厉害的哈，三千块就不太容易了，如果你把整本圣经用一个主题来拼的话，有一天会被你拼出来。不要做很多解释，因为你有时候我们启示录你越解释越糟糕，为什么？你用你的头脑去想它。你看刚刚我做所做的就是其实没有什么，就是到最后拼图，就是把圣经这里的譬如说我们刚看到的做系统性的把它结合起来，因为这是神的嘛。好，那倒在伯拉大河，那结果是怎么样？水就干了。我们一听到水干你会想到什么呢？想到在神的历史里面有两次让水干，一次是什么？过红海，红海水干了；一次呢是过约旦河，约旦河水干了。 但是呢，跟这一次的伯拉大河水干是怎么样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里？约旦河、红河的水干是好像一条路，譬如说那个红海的水干是两道墙，约旦河的那个水干是什么样？一道墙，就是水到这里，哎，断了，是这样子的，在亚当城断了，哦，这次呢不是，是整条河啊，那整条河2800多公里啊，如果你用台湾来讲的话，台湾到台北到高雄，有没有啊？300，你算算看，快要十倍啊！你就是台北高雄，这样子，这么长啊，这条河干了，不是浊水溪干，也不是大甲溪干，也不是淡水河干了，那个都太小河了，干了是整条干的。干的意思是什么？伯拉大河在这里呢，就是神国的界河。这从这里到这里嘛，既然这条河水干了，也就是什么？我们受洗进入到神的国，魔鬼有魔鬼国度啊，魔鬼国度黑暗了，但是它里面很恶的，恶就出来了。神的国度干了，那就是什么？神的保护拿走了，界河啊！你看约伯记，魔鬼敢不敢打约伯啊？敢不敢摸啊？摸不到，为什么呢？神为篱笆啊，他跟神说：“你把他篱笆拿走。”那神说：“他一定会不信你的，他一定会诅咒你的名的。”神说不会啦，神对约伯非常信任。有时候我们信徒若遇到从撒旦来的攻击的那个灾难的话，或是考验的话，不用怕，一定是暂时的。你想约伯他受考验多久？一次、两次、三次，不会很长，对不对？是不是一年？应该不会啦。你看他一天之内，房子倒了，孩子死了，对不对？一下子，接下来他自己长疮。那接下来，故事最长的就是他跟他的朋友在那边讨论，到底这个灾难从哪里来？讨论了半天，结果呢？他那个三个朋友实在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这好心不好报啊！有时候我们以为你很好心，其实你道理也不是很懂，又装得很懂，要去辅导你自己倒，绝对倒的，因为魔鬼在那里啊，你一定倒，自己先倒，有人给薄哈，我们有时候也不要太给，要爱心啊。但是爱心有时候你只是去看他，一起跟他流几滴眼泪，然后就回去就好了。哎，不要这么又讲这样又讲那哦，你为什么生这个病？你要检讨你没有来参加早祷了。我们都来参加早祷，你看我们身体健康，有一天你也生病也死了，对不对？不可以用这样子的。好，那在这里呢，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好像篱笆的界河拿了，对不对？水干了，他们可以过来哦。但是过来是什么？你水干之后，我们看接下来哈，不是给魔鬼过来哦。这个很有趣的，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哦，这里写耶和华拉底河了哈，水就干了。目的要给那从日出之地上来的众王预备道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不是说水干了，那个神国的国界，就是保护的河已经没有了，神的保护已经拿走了，那个什么大批的那个敌人就冲进来了，不是。而是他用另外一种方向的 那个来讲，日出之地上来的众王，好了，从日出之地上来的王哈，我们来看日出之地是预表着什么？日出之地，我们来看第七章。起初第七章是开始的时候，哦，这个我们都很熟悉了。第七章第一节以下哈，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的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那地上、海上、树上，其实这就是就是地了哈，所以以后我们看到那个吹第一号的时候，那个开始受灾的就是地，那也就是说，在吹在让地开始有灾难的时候，这个也就是说，这个四风已经放了，哦。那现在呢？第一节是说不可吹，那这个不可吹，也就是说这个灾难不会全面性的在地球上发生。你看，从有世界以来哈，就是整个的大灾难，整个全球性的大灾难，就是末世的灾难，其实你以我来讲的话还看不到，都是局部的或是大量局部的。你会说 Corona， 其实 Corona 你回头一想也没有，现在德国国会正在调查 Corona 到底谁在搞的，我没办法，他是是政府把它讲的那么严重吗？为什么？那因为这当中呢，因为 Corona， 所以有很多贪官污吏就为了买口罩啊，那个一个口罩如果有3块钱，他卖到10块啊，那国家补助啊，那所以，我们在 Corona 当下感觉很严重，那其实对我本身来讲呢，因为我也没有出去啊，在 Corona 的时候都是在网络聚会啊。那我实在没有感觉过 Corona 会怎么样啊，我也不会出去，我也不想出去。好了，这是每个人个别的那个观点问题了哈。好，但是从圣经来讲，就是执掌地上四方的风还没吹，为什么不吹呢？我们看第二节，就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日出之地就是东方，东方可以是日本，也可以是韩国，也可以是印度，也可以是台湾，也可以是中国。那最重要的是什么？拿着永生神的印。那这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不用说太多，这就是印，从使徒时代就讲了，这就是应许的圣灵，印额的应许的圣灵。神的灵，在一个小小观念，应许圣灵是不是等于在灵的这个层面来讲，在灵的灵论来讲，我用正面来讲啦，我们想一下，神是灵，这是最高的、绝对的。并且是神存在我世，那之后呢？神创造的时候，到层次问题，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灵是一样的哦。神是灵，灵，神的灵都一样的，但是在神是灵的时候，就已经进入到创造的层面。什么意思呢？譬如说，我就是把它想成灵，对不对？我的生命，我的生命跟我有没有点距离？有，再想下去， 我的眼睛，我的耳朵，我的身体，我的全部加起来不等于我，因为你还有很多的。好，更外一层的就是我的车子，我的爱人，有另外一层面。好，那应许的圣灵呢，是在灵的神，是灵，绝对的灵的，在救赎里面，在旧约应许，旧约在人间还没有呈现过应许的圣灵，没有应许的嘛，到五旬节才降下啊。然后呢，到末后启示录来讲的话，再降下。那这当中两个应许的圣灵降下的时候，有没有圣的灵？有没有圣灵？有。再讲哦，那个应许的圣灵是神的灵，是圣灵，但是圣灵不等于，不可以讲圣灵就是应许的圣灵。我是讲的比较就是以圣经的内在来讲，为什么呢？我们圣灵，我们讲说你得圣灵没有，其实是讲什么？你得到了应许的圣灵没有？因为圣灵是神的灵，譬如说圣经里有公义的灵、焚烧的灵、那个真理的圣灵，这都是在救赎里面他以功效为取向的神的灵。神的灵，神的灵，并且前面有形容词，你把它从圣经找找，至少有40个，什么什么的灵，什么什么的灵啊，这些都是神的灵。好，那现在呢，讲的就是应许的圣灵。所以从创世开始，神的灵一直工作。神的灵会不会在中华民国工作？会。会不会在美国工作？会。神的灵会不会感动外邦的国王？会。会不会像那古列王啊？不认识神啊，神自己讲啊，他虽然不认识我，我还高立他，他是神的受膏者，会不会得救？我跟得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常常这是两回事哦。外邦人有时候在做事，圣经是谁编的？是不是使徒时代的人编的？不是啦，使徒都死光了。圣经第一次知道编出来是主后200年，就是差不多了。有一个那个残简，就是穆拉托利那个 fragment， 穆拉托利残篇里面有记载说，圣经有哪几卷是集起来的？谁来集啊？不知道。在那个时候，应许的圣灵已经离开了。应许的圣灵做什么？就是你要进天国得产业。你如果被圣灵很感动，做很多事，没有得到应许的圣灵，会得救吗？不会。这两回事，我们有时候常常把它搞在一起。搞在一起，有时候还有人亵渎啊，说你看他得了应许的圣灵，还是那么坏，还是没有什么改变。这是人家的事，谁的事？神的事。神赐给他。给他说，你就是给你印记，你以后到天国去会得产业。你说你这个得产业还是那么烂，阿斗一个。神说，我的阿斗干你什么事啊？对不对？是我的孩子，我的阿斗啊。你的儿子是那个什么诸葛孔明，还是不能当王啊？只是这样子的。所以要分开。有时候我们人太聪明，用自己的头脑来想，说想歪了。好，那我们继续再来看。 那这一定要应，应到什么时候呢？应到灾难出来。嗯，哦，地以海并树木不可伤啊。等我们应了，我们种那个仆人的儿，这个时候那个大灾难才会出来。所以现在还是婴儿的时候啊，有一天哦，你全世界人，真耶稣教会你一调查，哎，没有人得圣灵了，再怎么求，求死都没有用了。那那时候你小心了，已经什么门关了，嗯，好，第四节你看开始印嘛，哈，开始受印，受印总共来，你是第四节受印的，啊。这个不是人算出来的哦，你不要用人人的，我听见，这是听见的，这是神的数目，嗯，好，那从历史来看的话，从基督教的历史来看的话，就是真耶稣教会，嗯，你会问呢，啊，啊，只有难道真耶稣教会有应许的圣灵吗？答案是绝对的。绝对了，你不要再怀疑啊，嗯，为什么？因为教会是耶稣的身体啊，这个身体是我们知道，从圣经来讲，教会就是耶稣的身体。那这耶稣的身体在哪里？在南台中，在北台中，在使徒时代，这是一体的，嗯。那个，这个教会是那个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充满万有者是谁啊？是升天之后的主耶稣。因为主耶稣，若你看哥林多那个后书三章十七节，主就是这个灵，他是从旧约一直到新约。这是一个整体的耶稣的身体。那我们真耶稣教会就是从日出之地上来的这个使者，哦，婴儿被你被婴儿了，你就是什么，在这个国度里面的一个人。那以什么为标准？我们看第一章，那个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五节六节，其实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洗礼。出埃及啊，不是错了，启示录，我在讲启示录，启示录一章，五节六节，在这里呢讲到哈，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第六节啊。第六节，使我们成为中文翻国民，其实是国度，所以我们是一个国度。那开始你做什么呢？做祭司，在国度里面做祭司，这很重要的。你看信徒哈，信徒有时候有的人哈，只是一个信徒，不错，有的已经当祭司。所谓祭司是什么？祭司就是这个，不是说你做很多工作，这是两回事哦。像我当传道，如果不谨慎，也没有灵修，你也不是祭司。祭司是什么？以旧约来讲，你已经进入到至圣，可以进入到圣所，你会自己，你自己点灯，自己放陈设饼，然后呢，甚至你自己去那个烧香。也就是说，你这一些不是人家叫你的，也不是在外面等。来，别人替你做，自己做，自己点亮灯，自己放陈设饼，就是你行出义来，行出有果效的行为来，嗯，那自己去烧香，嗯，就香金香炉就在那里啊，自己会祷告的，不是人家这样说，哎，今天你没有祷告啊，你说我好累啊，明天再来补。有没有？没有，因为你已经是祭司了，都自己做，对不对？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耶稣的宝血，你如果真正的认识到耶稣宝血的功效， 在你身上，你自己会去做的，因为你是祭司。我们再看第五章，到第五章之后呢，不只是祭司啊，在第五章里面，我们看第十节、九节、十节一样了哈，是耶稣的宝血把我们从世界各地把它买来了，我叫我们成为国度，也是一样国度，做祭司，然后呢，更进一步在地啊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你是王啊。这个王不是翘二郎腿，喊东喊西，又要人家倒茶，又要人家做什么不是这种王啊，也不是到教会来，那你们不干净，那这个臭脸，这个讲道没有兴趣，怎么这聚会这么多人都来吃饭的，批评东批评西，自己只是在那边观看，好像大老板一样，这当什么王啊？这不是王啊！这个需要悔改，需要大大悔改，重新再做什么老百姓。当兵的时候，如果讲说你这个不上当，小老百姓，是不懂事的，悔改要执掌王权呢、我们再看二十章。二十章，这是千年，千年之后呢，我们看到在千年跟神跟主耶稣一同当王了。第六节，二十章六节啊，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啊。第一次复活就是受洗，跟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个复活，一样，耶稣宝血很重要，我们常常把它忘了，这是我们进入到这个那个耶稣国度的第一步啊！你天天想耶稣的宝血在我身上，你就会当起祭司了。这是耶稣给你的袍子啊，大祭司的袍子。好，那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一直当祭司。你看我今天看到那个小朋友在那边领诗啊，从小当祭司，侍奉神，这就是小祭司啊。什么叫祭司？不是不要把他想到传道就是祭司，传道有时候也当不了祭司啊，小朋友说开始当祭司了，但是传道也可以当祭司啊，如果他忠心侍奉的话，好了，并且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一千年就是真耶稣教会宣道的时候，就是让人洗礼，让人进入神国度的时候，做王。那这个王位一直到我们看二十二章哈，二十二章第五节啊，二十二章五节，这就是那个在圣城新耶路撒冷降下最后的那个真耶稣教会的那个状况。第二十二章五节。不再有黑夜，也不再用日光、灯光、夜光，因为主神要发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是真耶稣教未来的美景。现在是不是这样子？正在往这个方向，正在往这个方向的时候，我们知道，你不当王，现在还可以啦，到了第六那个碗倒下来的时候，从日出之地上来的这个团体，不是神的百姓而已，不是神的祭司而已，而是什么？从日出之地上来的众王。众王也就是什么？人人都是王。从小孩子会侍奉神，他如果信心坚强，然后呢，在生命中当王，也就是说，他不会胡搞乱搞。小孩子是比较单纯的啦，大人呢，不只是当祭司，你是侍奉的，而不是来批评的，并且你也胜过罪恶，能够 把握自己，控制自己。什么意思呢？不会被手机，不会被人情，不会是因为来教会人家讲你两句话你就受伤了，你在家里受伤，我不去聚会啊，你不去聚会怎么样？当然当传道的就要去访问，要温柔。如果啦，你一直不悔改的话，到最后你死了，很可惜呀。你难道如果以后堕落了，你难道会跟神说就是他害我的啦？他害你死，你就会活吗？不要被人家害，不要人家讲几句话或是伤害你啦，那甚至踢了你啦，你就因为这样子在家里面怎么样？那当然，我阿嬷都讲的啦，你是姓柯啊，不要姓张，你不要姓张啊。张不是张先生工厂张，而是什么样？张一下子还 OK 了，张也是脾气嘛，张就是要人家去秀秀的，如果人家秀了一下，你又不来，你就坚持我一定要，就是张给你看，张到死给你艰苦啊，你可怜，不是王啊，王者怎么样？被砍伤了，扶一扶再起来，你是王嘛，要得胜，得胜人家的伤害，得胜人家有意无意的毁谤，这才是王嘛。当祭司不够，要当王。这个王从日出之地上来的，就是真耶稣教会到最后，这真耶稣教会到最后的信徒的样子。这是谁啊？就是我们，如果还没有准备好，明天就是王了，一夜之间可以改变一切的。阿们。